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我们今天第一讲的主题呢，是孔子的为官之道。在古代呢，做官跟念书人呢、几乎是很难分开的。古代有所谓的大学，它的入学资格是限制在世袭封建贵族的子弟以及民间杰出人士的青年，所以孔子自己小时候呢没有念大学的机会，他靠自学，所以呢其他的念书人经过大学的训练就是要出来做官，因为做官才能够实现他们读书人的抱负。而另一方面呢，做官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有问题的话呢，社会就很难上轨道。所以为了让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可以很快的切入孔子的真知灼见，我就先就孔子的生平经历来做个说明。
孔子所在的时代正是处在春秋末期，当时天下形势混乱，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为官之路的呢？
根据历史资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那么需要做各种家务，到了21岁的时候成年了，真的需要有固定的收入啊，他就去做小公务员。古代的官跟吏是分开的，他只能做吏，等于是基层公务员。他在季氏手下做过两件事。所谓的季氏呢，在鲁国当时啊，我们说四分五裂，鲁国是四分呢、差一点就五裂了。他的四分就是鲁国国君在一分，另外还有三家大夫，势力非常大，就是孟氏、叔氏跟季氏。其中季氏啊特别有权力，所以孔子在21岁的时候呢，到了季氏的家，家就是古代的大夫啊，有家，诸侯有国，所以季氏之家呢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跟产业。孔子到里面去做什么呢？首先的工作是负责管理仓库里面的财跟货能不能平衡。他做的时候呢，一年下来效果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前面几任呢、大家都不太用心，有时候东西掉了也不知道，进货也不记清楚，很难平衡。所以孔子他等于是负责像会计这样的工作，他说我只要把进出货都掌握好就可以了，一年下来成效斐然。接着呢，季氏派他去担任秤田，秤田就是说负责管理像牧场这样的地方。他一年下来之后呢，牛羊长得非常茁壮，并且繁殖的特别多。这孔子是好像很有办法，事实上他只是尽忠职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要生存不容易啊，尤其孔子20岁的时候也结婚了，有孩子了，他要养家活口啊，那他怎么做呢？
据傅佩荣先生考证，像伟立成田这样的小职位并不能给孔子带来多少收入，也不能实现孔子的政治抱负。30几岁的时候，孔子开始了自己的专职教师生涯。在春秋时代，教师也是一个辛苦的职业。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孔子是怎样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的呢？
很多人都猜说孔子大概是靠收束修吧。在《论语》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慧言。这句话的翻译啊，照字面上看好像是说你自己带着肉干来找我，我是没有不教的。但是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尴尬，好像是补习班老板的话。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孔子他不收学费。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我经过研究之后发现， 古东汉的郑玄呢、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里的素修代表年纪15岁，所以我们就遵从古代一位学者的见解。孔子的意思是说，从15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15岁立志求学，到处拜访老师来教他，那么他后来自己要回馈社会，并且古代很喜欢用一种礼呢代表年龄。譬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回到春秋时代，你见到一位姑娘，你不能问她说你今年几岁啊，因为古代的人他的年月日啊计算不像现代这么样的精确啊，所以你问一个人他几岁，他说比去年多一岁，那去年呢他比前年多一岁，讲不清楚。通常他只是就一种礼代表生命的阶段，所以见了一位女子要问她及笄没有，及笄就是女子16岁，把头发束好代表成年了。见了男子呢就要问他家官没有，家官代表20岁，你只要过了一定的礼的年龄就可以改变身份进入社会，有不同的权利跟义务。所以古代的行素修啊，就你15岁没有，所以孔子说从15岁以上我是没有不教的。但是这样讲虽然恢复了孔子收学费这个缺点啊，因为很多人把这一点当作缺点，因为他们喜欢把孔子跟西方的苏格拉底对比。苏格拉底的年代呢比孔子晚，但他有一个特色，从来不收学费，并且狠狠地批评别人收学费。那这样一来的话，孔子好像就收学费变成一个缺点了。所以我今天第一点呢要先替他说清楚啊，他没有收素修。那他怎么生活呢，还是一个问题。他后来的生活啊，最主要是靠助丧，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很多人都说这好像很奇怪的行业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丧礼。丧礼是非常繁复的，从一个人过世到埋进坟墓要经过50几道手续，很少有人搞得清楚，比如这种事情不可能累积经验的，所以通通请专家吧。孔子就是这样的专家，所以在《论语》里面有几句话可以证明我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第一，孔子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外面去要尊敬有公卿身份的人，因为古代的人呢、他做官退休以后回到故乡可以穿特定的服装，你一上街就知道这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回家之后就要去侍候长辈。第三句话最重要的，丧事不敢不免，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我们要问，如果孔子的职业不是替别人办丧事，他这句话怎么能说得出呢？并且《论语》还有另外一句话，是学生所记的。学生说，老师在家里办丧事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我们就要问，孔子怎么没事老去别人家里办丧事的旁边吃饭呢？因为他负责主持丧礼。但是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从来不曾吃饱过。你如果从事一个行业久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因为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孔子不一样，他每天都是感情重新开始，他的生命啊具有丰富的能量跟创意。这样一讲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不要执着于孔子没有肉干怎么生活。并且我再补充一点，因为《论语》里面的材料太丰富了，孔子有一个习惯，他说沽酒是补不食，市面上买的酒跟市面上做的肉干他不吃，那你送肉干不是白送了吗？并且司马迁说孔子有3000弟子，每一个人送10束肉干，30000束肉干怎么吃呢？所以像这些都是足以说明啊，孔子他本身有正当的职业，但是他到了51岁的时候呢，出现一个转捩点。
虽然孔子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都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并且在为师助丧等行业也尽忠职守，但是已经年过半百的孔子依然没有真正担任过什么具体的官职。 那么在51岁这年，究竟出现了怎样的转折点，让他欣然跃入政坛？孔子的仕途是否会一帆风顺呢？
因为鲁国的政局啊一直变动不安，而孔子51岁啊已经知天命了，知道说他应该对社会做点事，有些贡献，他就出来做官。先是担任一个县长，这个人啊一做事啊就全力以赴，当县长一年就变成模范县，全国没有人比他的县更好，立刻升官担任小司空。司空是古代负责建设的官，等于是工程部门，小司空就是副长官。他做了一年之后呢，又做得太好了，立刻又升到司寇。司寇就负责治安的，他一当司寇之后呢，鲁国大治。大治就是说全鲁国都上轨道的，市场里面做小动作的骗钱的啊，这些统统消失了，大家听到孔子上来就自动改善了。另外呢，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靠8个字，路不拾遗，男女分途，东西掉地上没有人捡，男女走在路上分开，省得嫌疑。所以这时鲁国整个气象一新，但是很不幸的，你做得越好呢，别的国家春秋时代各国在竞争啊，就开始紧张了。尤其孔子后来做了司寇之后，还涉嫌项氏，等于是代理总理啊，国家总理，他当代理的，这时候齐国紧张了。
孔子的为官能力在鲁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鲁国在孔子的努力下也逐步走向正轨，但是鲁国的大治也让邻邦齐国紧张起来。
我们常常说齐鲁以前有一点竞争的关系啊，他们的老祖先是好朋友的，齐国是姜太公，鲁国是周公，他们各有不同的理念，所以发展出来国家的风气也不太一样。所以齐国看到鲁国大治就紧张的啊，立刻送了80位美女，120匹好马送给鲁定公，正好叫定，安定的定，鲁定公就不定了啊，就每天欣赏这些美女了，欣赏赛马，就不理孔子。因为孔子很认真啊，每天办完事这些公务都还要转呈上去。后来鲁定公觉得很烦，并且真正当政的还是季氏，就是把疏远孔子。在一次祭祀之后呢，没有按照礼的规定把祭肉分给孔子，这等于暗示啊。结果孔子那一次没有收到祭肉，知道说鲁军啊不太重，就是不太愿意重用他了，他就辞职，55岁辞职，做官只有5年，5年之内鲁国大治。所以很多人常问我说，给孔子机会他真的能够平天下吗？我说你太小看孔子了，他5年之内是一个鲁国分崩离析，变成一个蒸蒸日上的强国。如果你给他机会，天下大同也不见得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周游列国从55岁到68岁，通常你当到司寇这样的官是大夫，有一定的资源，你可以退休啊，可以享福啊，但是孔子没有，周游列国，因为当时还是周朝，他希望说在别国受到重用呢，共同来支持周朝，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他最后列国13年呢，非常辛苦，在里面发生了很多故事，也去检证他这一生的思想，像君子不穷，小人穷是滥矣，就是他在过程里面最好的写照。君子在穷困之中能够坚持原则，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你遇到考验能不能够坚持。他用了许多比喻，像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都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到了68岁啊，年纪大了，终于回到老家担任国家顾问，到73岁过世。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孔子做过伟立成田这样的小办事员，也做过司空、大司寇、涉嫌相士等要职。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可以说是孔子寻求晋升之道的14年。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让孔子对为官之道有着深刻的见解。那么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呢？
首先是知识与能力。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像孔子学会五经六艺，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代表文学、历史、哲学还有社会规范，加上艺术，等于是全方位的学习。六艺呢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古代的技能。有这样的知识跟技能，你才能够让一个社会或是一个团体维持与发展。所以孔子本身呢希望学生也能学到，他的学生确实也学到了。有一次呢，季氏就问了，问说你学生里面哪一些人才你可以推荐的。孔子平常不太愿意主动说谁如何谁如何，因为他的标准很高。于是季氏就主动问他，他说子路怎么样。子路来了，子路是孔子很有名的一个学生，非常的豪爽，典型的山东人。但是呢他有时候对于学习啊比较没有兴趣，他希望立刻可以为国家服务。所以呢季氏问子路能不能做官，孔子说子路果，用一个字叫果决，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下判断非常的快速。孔子在论语里面称赞子路有一句话，他说片言可以择喻者，其有也于，听到片面之词就可以判断诉讼案件的，大概就是子路吧。有些人把这句话讲成三言两语就判断案件，三言两语并不困难，片面之词就能判断，代表什么？子路这个人非常刚正，又能果决，所有的人看到他都自然而然讲真话。那么这样的学生他要做官有问题吗？孔子说毫无问题。第二位呢再问，那子贡能不能做官呢？孔子说子贡非常通达，子贡是孔子学生里面呢、特别聪明，口才特别好的一位学生，他对任何事情呢都想得很透彻，通达啊，天下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是你是否找到方法而已。子路是这样的人才，所以他说子路做官没有问题。事实上子路后来在鲁国担任外交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把鲁国一个弱国啊变成一个跟各个强国可以分庭抗礼，就靠子贡。那么第三位呢他在问，那冉有怎么样呢？就是冉求。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多才多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呢、你办事我放心，就是多才多艺，他什么事都可以把他做好。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比较没有原则。他当季氏的家臣当总管的时候呢，就替季氏增加税收，让季氏财富又增加了。孔子很生气啊，他很少公开这样子对付学生的，学生不好老师也要负连带责任了，所以他划清界限，他说各位同学，冉有不是我们同道，我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大家敲着锣打着鼓啊去批评冉有，因为他做官并没有替百姓服务，反而替他的长官服务，让他的老板税收增加了好几倍，这个完全违反孔子的原则。所以孔子教学生做官不是光做一个好官让上级赏识，而是要让你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基本的原则。
孔子认为知识与能力是为官的首要条件，但是身处春秋时代的纷纷乱世，为官的条件还需要有哪些呢？
因为任何一个人从政，除非当到最高领导，最高领导还要照顾百姓，每一个阶层的官员呢都要服从上级，那怎么跟上级来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孔子有两个字，第一个要以礼来作为规范，礼这个是双向的。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就是我是国君啊，我让大臣做事啊要合理啊，不能不合理。他本身对于礼啊非常的严格的遵守，他曾经被他嘲笑，孔子也被嘲笑，他心里面也不太开心啊。他说士君敬礼，人以为谄也， 我侍奉国君按照礼的规范，别人说我谄媚，有人敢说孔子谄媚，这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在当时啊，拜见国君的礼啊非常复杂，在堂下先磕头，上堂之后再磕头，两次磕头。但是礼经慢慢松弛了之后呢，大家心里想说，在堂下国君也看不到是谁，你磕头有什么用呢？上堂再磕头就省了一次。只有孔子坚持，所以所有人上朝的时候走了一半，孔子一个人跪下来磕头啊，上了堂之后又在磕头，所以别人说你想谄媚吗？孔子说这个礼还在嘛，你没有废除以前呢，就要设法坚持。像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原则所在啊。那么我们知道孔子身高192公分呢、这么高的人跪下来，那显然很轰动的啊，别人都会注意到的，所以别人就说他这样那样，他其实他不太在意。所以你要跟长官来往，按照礼的规范。但是还有第二个，叫做以道来事君。他的学生呢，我们刚刚提过，像子路、像冉有，都在季氏手下做的大官。因此别人就问他说，子路、冉有可以当大臣吗？我们讲大臣的大，不但是指官位高，还代表他有大臣的风范。孔子说他们谈不上，他们只能算巨臣，巨臣就是具体的臣子，我负责做事，还没有那样的风范。别人就问，那怎么样才能算大臣呢？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我用道来侍奉我的国君，行不通我就辞职。你不能说国君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后代念书人呢，做了官之后，你看很多历史剧就会描写很多大臣跪在地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绝不是儒家，这不知道是什么家。儒家是有原则的，我用道，道代表什么呢？道代表人类的正路，国君跟大臣都是为百姓服务的，你不能够本末颠倒，这一点儒家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孔子用礼来事君，用道来事君，所以他的表现呢非常杰出，受到学生跟百姓的欢迎。但是政治领袖对他就不太满意了，总觉得不能够迎合他的需求。我们有时候谈到孔子的生平啊，都很难忘记他在50岁发生的事。
孔子50岁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傅佩荣先生又会从什么角度解读50岁前后孔子的变化呢？
从他50岁前后专心研究易经，研究易经之后呢，就会占卦。我要特别强调，占卦不是算命啊，占卦是了解整个形势的发展以及个人的位置，然后采取一种适当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命，让你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疑惑。孔子学会占卦之后呢，据说给自己占了一卦，占到什么卦呢？占到壁卦。这个壁啊，是我们讲喷泉的时候那个口没有，只有右边那个字念壁，壁卦。壁卦是山火壁，山下有火，代表是怎么样呢？火光让这个山啊看得更清楚，代表装饰。孔子占到壁卦一想，哎呀，我做官只能当装饰品，就是没有真正的实权，所以他就想算了，那我就好好去著述吧，就把这些经典三诗书、定礼乐、占周易、做春秋，设法好好教教学生吧。他后来做官了之后呢，他心里有数啊，知道说这个官很难一路发展下去，到最后他觉得必须要周游列国了，他就再占一卦，占到旅卦，旅行的旅 火山旅，前面是山火壁，倒过来变火山旅，所以孔子跟火跟山都有些关系啊。旅的话代表你要在外面旅行，所以他周游列国去了。当然这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不过也说明孔子对于自己的生命很了解，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关键。
在孔子的理解中，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命运，还是上天赐予的使命？
有些人说孔子学会算命，五十而知天命，是不是指命运呢？很清楚，不只是命运而已。天命这两个字呢，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命运，第二是使命。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命运，叫做遭遇。比如说你生在何处，生在何家，父母情况如何， 你念书碰到什么老师，交了什么朋友，大部分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遭遇，身不由己。所以人生有许多属于命运的部分，是被动的，无奈的，你只能跟着走，不然他拖着你走。但另一方面还有使命。说到使命的话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譬如说到这儿来观光，要去一个景点欣赏风景，坐上游览车。一个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一样，天子最高领导开车带我们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但是车开了一半呢，天子心脏病发倒下来。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有钱的吗？他不一定会开车。有力量的吗？也不一定。凶的吗？更不一定了。一定是懂开车的人才有责任开车。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在于说，因为你了解了整个社会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你知道怎么样为百姓服务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可以了解。那么这种知识就自然带来一种使命感。他的使命感不是说我要升官发财，我要取得某种享受了的机会，不是的。真正的读书人对于这些啊，他会把它当作自然的结果，而从来不会当作目的。我们有时候要分辨一个词，叫做目的跟结果不一样。目的是你设定的非达到不可，结果是你做好的自然就出现的。富贵对于读书人来说向来只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信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在前面，傅佩荣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孔子认为的为官从政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那么在孔子的理想中，究竟怎样做才能达到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的标准呢？对此又提出了哪些建议？
那接着呢，我们就要看一下政治领袖的作为在孔子眼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在每个单位甚至一个学校，他都有他的最高领导，那么他怎么样去把他的事情做好呢？在孔子看起来，他有以下的建议。他特别推崇一位这个郑国的宰相，叫做子产。他说子产呢，他做到四点君子之道。第一个，行己也公，对自己啊各方面的操守要公。既然你是公务人员，你就要设法做到怎么样呢？公这个字啊，是自我的要求，态度非常的严谨认真啊。第二个，事上也敬，对待长官侍奉长官要尊敬。这个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啊，你不能说长官年龄太小了，我年龄比较大，不行。其养民也惠，恩惠的惠，养民就是让老百姓活下去，要设法能够广施恩惠。孔子在这一点上呢，让我们了解到他没有反商情节。以前很多人都说儒家跟商人啊好像不太对路啊，会批评那些做生意的人，事实上不然。孔子有一次到了魏国，在街上看到人很多，他忍不住就是说，哎呀，人口真多啊。他的学生替他驾车，就问老师，人口多了之后呢，下一步呢？孔子说让他们发财。所以一个国家老百姓拼经济发财，这符合孔子的原则，但是这只是第二步啊。如果说只是人口多了再发财就结束的话，那何必需要孔子呢？我们也知道。所以学生再问，那有钱之后怎么办呢？最后一步，教育他们。但是我们听到树之父之教之，人口众多让他们发财，教育他们，这三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因为它并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它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逻辑上的就是说，你之所以要让人口众多，是为了要让大家过得快乐，你不能说人口很多过得贫穷，谁愿意活着呢？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希望有钱，接着有钱之后希望受教育。逻辑上是说，如果你没有先设定目的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作为都不可理解。逻辑强调的是理解，就你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事呢？ 按照顺序，因为假如说你说饭也吃不饱，衣也穿不暖，你要一个人受教育，叫做强人所难呢、啊。但是如果你忽略教育这一关的话呢，那问题可大了。孟子后来就说得很直接了，孟子说老百姓啊，饱食暖衣，易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们都知道孟子比孔子个性要急很多啊，孔子可以慢慢讲，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道不同就立刻批评了，批评出来的话都很严重的，你听了都受不了。我们大家念过孟子都有压力，动不动就非人也，非人也，都不是人了啊。但是他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你以后没希望哦，他希望你觉悟啊。孟子如果说你非人也，你生气的话，孟子就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会生气，你被别人说非人，你觉得不高兴，代表还有希望。如果孟子说你非人也，你无所谓，那真的非人了。所以在孔子来说的话呢，像孟子后面发挥都是孔子的思想，吃饱穿暖，生活散漫，没有受教育就接近禽兽，像这个就是儒家的一种很好的观念。我们一系列介绍儒家的思想呢，至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了解，儒家是一套哲学，他绝不会轻易啊说一句话没有根据的。譬如我们很多人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孔子的话，也不是孟子的话，因为性本善这个说法呢是一种信仰，就跟很多基督徒说人有原罪一样，它是一种信仰。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哲学，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在经验上都有根据，在理性上都有合理的思维。其使民也义，最后一个字，因为古代的老百姓他要服劳役的，像现在很多人到了北京附近就要看万里长城，我是不忍心去看万里长城了、啊、想到多少人在那里服劳役啊，后来也查出来在他附近有很多枯骨啊，都是没有名字的，都是当时服劳役的人、啊、古时候你要开沟渠要建城都要靠这些人服劳役。服劳役的话呢，你就要安排时间，比如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你不要在他前面耕耘的阶段呢让他服役啊，服役之后后面没有收获怎么办呢？
傅慧荣先生通过子产的四点君子之道，给我们阐述了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应该具有的修为。那么除此之外，作为政治领袖还要做出哪些改进呢？
第二步呢，我们再看，你当任政治领袖呢，要先政己然后政人，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做到的。所以鲁国的当权者季氏问孔子说，我现在当政了、啊、才二十几岁啊，叫季康子，因为他有这个世袭的这个机会嘛，他就问孔子，孔子是国家顾问啊，说我要怎么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你自己做好行得正，底下自然就端正的。那季康子听了之后心里想，我就是无法行得正啊，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好了，我把无道杀掉以救有道。他用一句话是这个政治领袖说的话里面最残忍的，他说如杀无道以救有道何如，我把坏人杀光，我去接近好人，这样怎么样？但是他忘了一点啊，坏人是怎么来的？坏人也是好人在某种情况变坏的，那坏人改过就变好人了，所以他完全不懂得人的生命是有变化的可能这个道理，居然就把人一分为二，就是我们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坏人一种好人，坏人杀光国家就很太平吗？美国一位学者研究政治啊，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政治就考虑一点，要避免残酷，政治领袖一定要避免残酷，你如果残酷的话呢，好像别人的孩子死了跟我无关，那就完了。儒家为什么让我们崇拜让我们佩服，孟子就把孔子的精神呢、啊、非常具体的总结为一句话，他说像孔子这样的人，叫他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叫他杀一个无辜的人，把天下给他他都不要。所以孔子对于做官这件事呢一向是肯定的态度。孔子说过一段话，他说君子有三位，三种敬畏的对象，第一个敬畏天命，这个没有问题了，孔子五十二知天命嘛，天的命令当然要敬畏了。第二个敬畏大人，他的大人两个字呢就是政治领袖。第三个是敬畏圣人之言，古代圣人说的话像我们现在念经典你要尊敬他。 以前的人念这种经典还要先焚香啊斋戒啊才敢去念的了。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位读者问我说，我把你注解的论语就放在卫生间，方便的时候就看一下，他说这样子会不会不太尊敬。我说反对他也不见得会听啊，我只能说你，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了。在西方一所修道院里面，有两个修道的人，一个人问神父说，我在祷告的时候能不能抽烟？神父说，当然不行啊，祷告的时候怎么可以抽烟呢？第二个人问说，我在抽烟的时候能不能祷告？可以啊。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啊。所以呢，设法让自己啊能够心意纯正最重要。所以孔子对于政治领袖的作为非常看重，他说我尊敬大人，大人就是有官位的领袖。为什么要尊敬大人呢？孔子这个话完全符合当代心理学的原则。当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受人尊重，他就会尊重自己。现在做父母的都知道，用鼓励孩子代替责怪孩子，你越责怪孩子啊，他越自暴自弃。你越鼓励他的话，你跟他说你一定行的，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行了。因为人本来就有潜能，只是看你有没有发挥而已。政治领袖也是一样，他需要我们老百姓啊多多鼓励他。像孔子这样的学者，他敬畏大人，所以他看到国君的时候，国君再怎么样不理想，他照样该跪两次就跪两次，该敬礼就敬礼。你看《论语》的第十篇乡党篇，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呢、啊，上朝去跟国君见面的时候呢，几乎都不敢呼吸啊。孔子站在那边好像不会呼吸的人一样，憋气憋很久啊，好像不能呼吸，脸色都非常庄重啊。但是他走路的时候，国君叫他做事说，今天哪一国的大使来了，请让孔子去这个负责招待，他就很开心。国君特使招待外国来的这个大官，他走路的时候呢，你看到会觉得很好笑。在《论语》里面就描写说，他走路的时候，这个手张开来像鸟的翅膀在飞翔一样啊，所以他走路也很潇洒的，那么个子那么高，走起路来手一伸开，那袖子那么宽，所有人都在欣赏这个美丽的风景啊。所以孔子是一个很有礼仪操守，各种戒律啊都非常严格遵守的人，所以他希望国君也能做。因为国君在高的位置上啊，他做得好，天下人都跟着走，这位置太重要了。
孔子认为一国之君的操守对于整个国家都有重要影响，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君来说，如何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面对急功近利的国君，孔子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有一次鲁哀公啊还是很希望得到一些启发，这些政治领袖在当时啊都很希望能够把国家立刻就安定了，也算是很好心的。他就问孔子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安定？这实在是太大的问题了。孔子说，话不可以讲得那么极端，如果勉强要讲的话，哎，那倒是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安定。哪一句话呢？为君难，为臣不易，七个字。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这样国家就振兴了。所以有时候你说很多的事情听起来好像整个国家都要振兴，好像很难吗？其实不难。你政治领袖国君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难做，大臣知道说做大臣也不容易，所以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七个字国家就振兴了。这鲁哀公听了之后呢，大概觉得想知道反面的情况吧，他有没有一言足以上邦，一句话让国家灭亡？孔子说，话不可以讲那么极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也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你如果脑袋里面老想这句话，今天我当了领导，就说我当领导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这样一来的话，国家也会灭亡啊。国家就需要集思广益，让所有的人才可以这个畅通往上发展，让所有的好的建议都可以得到实现的机会。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 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对为官之人的政治修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他又是怎样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做到这些的呢？在儒家的政治主张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人性论基础？
孔子有一次上朝，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家人跑来报告说不得了，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完全没有问有没有马被烧死。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啊，含义很深刻啊。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面，有阶级的，马厩失火谁可能受伤？马车夫、工人、佣人。但在孔子心中呢，他们跟我们一般人完全平等。为什么说完全平等呢？因为他远远超过马，马是很贵重的了。比如我家这个车棚烧的，我就用我的棚直车怎么样？当然我是没有车的，我是假设，我当然不会问有没有人受伤，当然先问车怎么样，爱车如何了。但是孔子只问有没有人受伤。就在1977年呢，日本发生大地震，大和和服株式会社的会长知道工厂烧了，立刻到工厂去，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而不问有没有损失。工厂士气大振，说我们老板来了，只问有没有人受伤，完全没有问公司有没有损失，所以整个工厂立刻就恢复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为什么做得到？完全学孔子，他就把这句话学去了。其实我工厂烧的话，我怎么可能不担心损失呢？但是你要学孔子就要学像一点，跑过来问有人受伤吗？损失是不要谈不要谈，先看有没有人受伤。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学孔子之后会发现他对人的尊重。所以儒家这种人文精神呢、人道精神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那如果你再追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到孔子到孟子都推行仁政，仁政就是要爱护百姓。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我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我们就孔子个人的经历来说，当时的念书人的出路呢，就是做官。做官不是为自己哦，更是为了百姓，等于是我的知识跟能力呢要为别人服务。但是知识能力还要加上德行，如果只有知识跟能力没有德行的话呢，这个官肯定做不好。所以孔子一生的发展呢，能够从他年轻的时候做最基层的公务员，到后来在鲁国5年的期间做到代理总理这样的位置。但后来理想不符合啊，周游列国，希望能够找别的机会，最后都失败了。他的失败并不代表他的理想是错误的，而是代表理想不能脱离现实。理想作为理想，不是为了让你立刻实现，而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方向。人生最怕没有方向，没有方向没有理想的话呢，这个现实的生活很容易就形成一种障碍，重复而乏味。所以人的生命的可贵，生命的价值，在儒家里面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
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出生卑微的智者孔子是如何看待贫与富的呢？他对贫和富的主张，对于穿梭在高楼大厦中忙忙碌碌的现代人又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敬请收看新晋谈下期节目，孔子九讲之孔子的贫富观，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钱穆先生说，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2500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 极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有富有2500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启新路。山东电视台新晋坛孔子九讲集聚海内外一流学者，第一次全面权威地解读孔子的生平和思想。一个是台湾著名哲学普及大师，幽默风趣，娓娓道来；一个是国内一线儒学研究学者，激情澎湃，妙语连珠；一个是孔子直系第75代孙，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坛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
我们今天这一讲的主题呢，是孔子的为官之道。在古代呢，做官跟念书人呢，几乎是很难分开的。古代有所谓的大学，它的入学资格是限制在世袭封建贵族的子弟，以及民间杰出人士的青年。所以孔子自己小时候呢，没有念大学的机会，他靠自学。所以呢，其他的念书人经过大学的训练，就是要出来做官，因为做官才能够实现他们读书人的抱负。而另一方面呢，做官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如果这些条件有问题的话呢，社会就很难上轨道。所以为了让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可以很快的切入孔子的真知灼见，我就先就孔子的生平经历来做个说明。
孔子所在的时代正是处在春秋末期，当时天下形势混乱，礼崩乐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孔子是怎样一步步走向为官之路的呢？
根据历史资料，他小时候家里很穷，那么需要做各种家务，到了21岁的时候成年了，真的需要有固定的收入啊，他就去做小公务员。古代的官跟吏是分开的，他只能做吏，等于是基层公务员。他在季氏手下做过两件事。所谓的季氏呢，在鲁国当时啊，我们说四分五裂，鲁国是四分呢、啊，差一点就五裂了。他的四分就是鲁国国君占一分，另外还有三家大夫，势力非常大，就是孟氏、熟氏跟季氏。其中季氏啊特别有权力，所以孔子在21岁的时候呢，到了季氏的家，家就是古代的大夫啊，有家，诸侯有国，所以季氏之家呢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组织跟产业。孔子到里面去做什么呢？首先的工作是负责管理仓库里面的财跟货能不能平衡。他做了之后呢，一年下来效果就非常好。为什么？因为前面几任呢、啊、大概都不太用心，有时候东西掉了也不知道，进货也不记清楚，很难平衡。所以孔子他等于是负责像会计这样的工作，他说我只要把进出货都掌握好就可以了，一年下来成效斐然。接着呢，季氏派他去担任秤田，秤田就是说负责管理像牧场这样的地方。他一年下来之后呢，牛羊长得非常茁壮，并且繁殖的特别多。所以孔子是好像很有办法，事实上他只是尽忠职守。我们都知道一个人要生存不容易啊，尤其孔子20岁的时候也结婚了，有孩子了，他要养家活口啊，那他怎么做呢？
据傅佩荣先生考证，像伟立成田这样的小职位并不能给孔子带来多少收入，也不能实现孔子的政治抱负。30几岁的时候，孔子开始了自己的专职教师生涯。在春秋时代，教师也是一个辛苦的职业。已经为人夫为人父的孔子是怎样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的呢？
很多人都猜 说孔子大概是靠收束修吧，在论语里面也有这样的话，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无未尝无慧言。这句话的翻译啊，照字面上看好像是说你自己带着肉干来找我，我是没有不教的。但是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尴尬，好像是补习班老板的话。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孔子他不收学费。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呢？我经过研究之后发现，古东汉的郑玄呢说的很有道理。他说这里的束修代表年纪15岁。所以我们就遵从古代一位学者的见解。孔子的意思是说，从15岁以上的人我是没有不教的。他这样说是因为他自己15岁立志求学，到处拜访老师来教他。那么他后来自己要回馈社会，并且古代很喜欢用一种礼呢代表年龄。譬如说假设我们今天回到春秋时代，你见到一位姑娘，你不能问她说你今年几岁啊，因为古代的人他的年月日啊计算不像现代这么样的精确啊。所以你问一个人他几岁，他说比去年多一岁，那去年呢他比前年多一岁，讲不清楚。通常他只是就一种礼代表生命的阶段，所以见了一位女子要问她及笄没有，及笄就是女子16岁把头发束好代表成年了。见了男子呢就要问他家官没有，家官代表20岁。你只要过了一定的礼的年龄，就可以改变身份进入社会，有不同的权利跟义务。所以古代的行束修啊，就你15岁没有。所以孔子说从15岁以上我是没有不教的。但是这样讲虽然恢复了孔子收学费这个缺点啊，因为很多人把这一点当作缺点，因为他们喜欢把孔子跟西方的苏格拉底对比。苏格拉底的年代呢比孔子晚，但他有一个特色，从来不收学费，并且狠狠地批评别人收学费。那这样一来的话，孔子好像就收学费变成一个缺点了。所以我今天第一点呢要先替他说清楚啊，他没有收束修。那他怎么生活呢？还是一个问题。他后来的生活啊，最主要是靠助丧，帮助别人办理丧事。很多人都说这好像很奇怪的行业啊，但是事实上我们不要忘记，古人最重视的就是丧礼。丧礼是非常繁复的，从一个人过世到埋进坟墓要经过50几道手续，很少有人搞得清楚，因为这种事情不可能累积经验的，所以通通请专家吧。孔子就是这样的专家。所以在《论语》里面有几句话可以证明我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第一，孔子曾经说过，年轻人到外面去要尊敬有公卿身份的人，因为古代的人呢，他做官退休以后回到故乡可以穿特定的服装，你一上街就知道这是对国家有功的人。回家之后就要去侍候长辈。第三句话最重要的，丧事不敢不免，替别人办丧事不敢不尽力而为。我们要问，如果孔子的职业不是替别人办丧事，他这句话怎么能说得出呢？并且《论语》还有另外一句话，是学生所记的。学生说，老师在家里办丧事人旁边吃饭，从来不曾吃饱过。我们就要问，孔子怎么没事老去别人家里办丧事的旁边吃饭呢？因为他负责主持丧礼。但是重要的是后面那句话，从来不曾吃饱过。你如果从事一个行业久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了，因为每天都有这样的事情。孔子不一样，他每天都是感情重新开始。他的生命啊具有丰富的能量跟创意，这样一讲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不要执着于孔子没有肉干怎么生活。并且我再补充一点，因为《论语》里面的材料太丰富了，孔子有一个习惯，他说沽酒是补不食，市面上买的酒跟市面上做的肉干他不吃，那你送肉干不是白送了吗？ 并且司马迁说孔子有3000弟子，每一个人送10束肉干，30000束肉干怎么吃呢？所以像这些都是足以说明啊，孔子他本身有正当的职业，但是他到了51岁的时候呢，出现一个转捩点。
虽然孔子在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上都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并且在为师助丧等行业也尽忠职守，但是已经年过半百的孔子依然没有真正担任过什么具体的官职。那么在51岁这年，究竟出现了怎样的转折点，让他欣然跃入政坛？孔子的仕途是否会一帆风顺呢？
因为鲁国的政局啊一直变动不安，而孔子51岁啊已经知天命了，知道说他应该对社会做点事，有些贡献，他就出来做官。先是担任一个县长，这个人啊一做事啊就全力以赴，当县长一年就变成模范县，全国没有人比他的县更好，立刻升官担任小司空。司空是古代负责建设的官，等于是工程部门，小司空就是副长官。他做了一年之后呢，又做得太好了，立刻又升到司寇。司寇就负责治安的，他一当司寇之后呢，鲁国大治，大治就是说全鲁国都上轨道了，市场里面做小动作的、骗钱的啊，这些统统消失了，大家听到孔子上来就自动改善了。另外呢，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就靠8个字，路不拾遗，男女分途，东西掉地上没有人捡，男女走在路上分开，省得嫌疑。所以这时鲁国整个气象一新，但是很不幸的，你做得越好呢，别的国家春秋时代各国在竞争啊，就开始紧张了。尤其孔子后来做了司寇之后，还涉嫌项氏，等于是代理总理啊，国家总理，他当代理的。这时候齐国紧张了。
孔子的为官能力在鲁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鲁国在孔子的努力下也逐步走向正轨，但是鲁国的大治也让邻邦齐国紧张起来。
我们常常说齐鲁以前有一点竞争的关系啊，他们的老祖先是好朋友的，齐国是姜太公，鲁国是周公，他们各有不同的理念，所以发展出来国家的风气也不太一样。所以齐国看到鲁国大治就紧张了啊，立刻送了80位美女、120匹好马送给鲁定公，正好叫定，安定的定，鲁定公就不定了啊，就每天欣赏这些美女了，欣赏赛马，就不理孔子。因为孔子很认真啊，每天办完事这些公务都还要转呈上去。后来鲁定公觉得很烦，并且真正当政的还是季氏，就是把疏远孔子。在一次季氏之后呢，没有按照礼的规定把祭肉分给孔子，这等于暗示啊。结果孔子那一次没有收到祭肉，知道说鲁君啊不太重，就是不太愿意重用他了，他就辞职，55岁辞职，做官只有5年，5年之内鲁国大治。所以很多人常问我说，给孔子机会，他真的能够平天下吗？我说你太小看孔子了，他5年之内是一个鲁国分崩离析，变成一个蒸蒸日上的强国。如果你给他机会，天下大同也不见得是很困难的事情。他周游列国，从55岁到68岁，通常你当到司寇这样的官，是大夫，有一定的资源，你可以退休啊，可以享福啊。但是孔子没有，周游列国，因为当时还是周朝，他希望说在别国受到重用呢，共同来支持周朝，还是一个完整的国家。那周游列国13年呢，非常辛苦，在里面发生了很多故事，也去检证他这一生的思想。像君子不穷，小人穷是滥矣，就是他在过程里面最好的写照。君子在穷困之中能够坚持原则，人的生命价值就在于你遇到考验能不能够坚持。他用了许多比喻，像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都是。所以像这样的一位学者，他到了68岁啊，年纪大了，终于回到老家 担任国家顾问，到73岁过世。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做过伟立成田这样的小办事员，也做过司空、大司寇、涉嫌相士等要职。孔子周游列国的14年可以说是孔子寻求晋升之道的14年。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让孔子对为官之道有着深刻的见解。那么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官应该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呢？
首先是知识与能力。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像孔子学会五经六艺，五经就是诗书礼乐易，代表文学、历史、哲学还有社会规范，加上艺术，等于是全方位的学习。六艺呢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是古代的技能。有这样的知识跟技能，你才能够让一个社会或是一个团体维持与发展。所以孔子本身呢希望学生也能学到，他的学生确实也学到了。有一次呢，季氏就问了，问说你学生里面哪一些人才你可以推荐的。孔子平常不太愿意主动说谁如何谁如何，因为他的标准很高。于是季氏就主动问他，他说子路怎么样。子路来了，子路是孔子很有名的一个学生，非常的豪爽，典型的山东人，但是呢他有时候对于学习啊比较没有兴趣，他希望立刻可以为国家服务。所以呢季氏问子路能不能做官，孔子说子路果，用一个字叫果决，他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下判断非常的快速。孔子在论语里面称赞子路有一句话，他说片言可以择语者，其有也于，听到片面之词就可以判断诉讼案件的，大概就是子路吧。有些人把这句话讲成三言两语就判断案件，三言两语并不困难，片面之词就能判断，代表什么？子路这个人非常刚正又能果决，所有的人看到他都自然而然讲真话。那么这样的学生他要做官有问题吗？孔子说毫无问题。第二位呢再问，那子贡能不能做官呢？孔子说子贡非常通达，子贡是孔子学生里面呢、特别聪明口才特别好的一位学生，他对任何事情呢都想得很透彻通达啊，天下没有走不通的路，没有做不成的事，只是你是否找到方法而已。子路是这样的人才，所以他说子路做官没有问题。事实上子路后来在鲁国担任外交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把鲁国一个弱国啊变成一个跟各个强国可以分庭抗礼，就靠子贡。那么第三位呢他在问，那冉有怎么样呢？就是冉求。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多才多艺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呢、你办事我放心，就是多才多艺，他什么事都可以把他做好。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他比较没有原则。他当季氏的家臣当总管的时候呢，就替季氏增加税收，让季氏财富又增加了。孔子很生气啊，他很少公开这样子对付学生的，学生不好老师也要负连带责任了、所以他划清界限，他说各位同学，冉有不是我们同道，我们可以鸣鼓而攻之，大家敲着锣打着鼓啊去批评冉有，因为他做官并没有替百姓服务，反而替他的长官服务，让他的老板税收增加了好几倍，这个完全违反孔子的原则。所以孔子教学生做官不是光做一个好官让上级赏识，而是要让你为老百姓服务，这是基本的原则。
孔子认为知识与能力是为官的首要条件，但是身处春秋时代的纷纷乱世，为官的条件还需要有哪些呢？
因为任何一个人从政，除非当到最高领导，最高领导还要照顾百姓，每一个阶层的官员呢都要服从上级，那怎么跟上级来往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孔子有两个字，第一个要以礼来作为规范。礼这个是双向的，孔子说过君使臣以礼，就是我是国君啊，我让大臣做事啊，要合理啊，不能不合理。他本身对于礼啊非常的严格的遵守，他曾经被他嘲笑，孔子也被嘲笑，他心里面也不太开心啊。他说事君敬礼，人以为谄也，我侍奉国君 按照礼的规范，别人说我谄媚。有人敢说孔子谄媚，这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在当时啊，拜见国君的礼啊非常复杂，在堂下先磕头，上堂之后再磕头，两次磕头。但是礼经慢慢松弛了之后呢，大家心里想说，在堂下国君也看不到是谁，你磕头有什么用呢？上堂再磕头就省了一次。只有孔子坚持，所以所有人上朝的时候走了一半，孔子一个人跪下来磕头啊，上了堂之后又在磕头，所以别人说你想谄媚吗？孔子说这个礼还在嘛，你没有废除以前呢，就要设法坚持。像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原则所在啊。那么我们知道孔子身高192公分呢、啊，这么高的人跪下来，那显然很轰动的啊，别人都会注意到的，所以别人就说他这样那样。他其实他不太在意，所以你要跟长官来往按照礼的规范。但是还有第二个，叫做以道来事君。他的学生呢、啊，我们刚刚提过，像子路像冉有都在季氏手下做的大官，因此别人就问他说，子路冉有可以当大臣吗？我们讲大臣的大不但是指官位高，还代表他有大臣的风范。孔子说他们谈不上，他们只能算巨臣，巨臣就是具体的臣子，我负责做事，还没有那样的风范。别人就问，那怎么样才能算大臣呢？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得止。我用道来侍奉我的国君，行不通我就辞职。你不能说国君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所以后代念书人呢、啊，做了官之后，你看很多历史剧就会描写很多大臣跪在地上，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绝不是儒家，这不知道是什么家。儒家是有原则的，我用道，道代表什么呢？道代表人类的正路，国君跟大臣都是为百姓服务的，你不能够本末颠倒，这一点儒家是非常坚持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孔子用礼来事君，用道来事君，所以他的表现呢非常杰出，受到学生跟百姓的欢迎。但是政治领袖对他就不太满意了，总觉得不能够迎合他的需求。我们有时候谈到孔子的生平啊，都很难忘记他在50岁发生的事。
孔子50岁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傅佩荣先生又会从什么角度解读50岁前后孔子的变化呢？
那他50岁前后专心研究易经，研究易经之后呢，就会占卦。我要特别强调，占卦不是算命啊，占卦是了解整个形势的发展以及个人的位置，然后采取一种适当的态度来面对自己的生命，让你解除一些不必要的疑惑。孔子学会占卦之后呢，据说给自己占了一卦。沾到什么卦呢？沾到壁卦。这个壁啊，是我们讲喷泉的时候那个口没有，只有右边那个字念壁，壁卦。壁卦是山火壁，山下有火，代表是什么样呢？火光让这个山啊看得更清楚，代表装饰。孔子沾到壁卦一想，哎呀，我做官只能当装饰品，就是没有真正的实权，所以他就想算了，那我就好好去著述吧，就把这些经典三诗书定礼乐占周易做春秋，设法好好教教学生吧。他后来做官了之后呢，他心里有数啊，知道说这个官很难一路发展下去，到最后他觉得必须要周游列国了，他就再占一卦，占到旅卦，旅行的旅啊，火山旅，前面是山火壁，倒过来变火山旅，所以孔子跟火跟山都有些关系啊。旅的话代表你要在外面旅行，所以他周游列国去了。当然这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了，不过也说明孔子对于自己的生命很了解，五十而知天命就是关键。
在孔子的理解中，天命到底指的是什么？ 是冥冥之中不可抗拒的命运，还是上天赐予的使命？
有些人说孔子学会算命，五十二是天命，是不是指命运呢？很清楚，不只是命运而已。天命这两个字呢，可以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命运，第二是使命。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都有命运，叫做遭遇。比如说你生在何处，生在何家，父母情况如何，你念书碰到什么老师，交了什么朋友，大部分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是遭遇，身不由己。所以人生有许多属于命运的部分，是被动的、无奈的，你只能跟着走，不然他拖着你走。但另一方面还有使命。说到使命的话呢，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譬如说到这儿来观光，要去一个景点欣赏风景，坐上游览车。一个国家就像一辆游览车一样，天子最高领导开车带我们到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但是车开了一半呢，天子心脏病发倒下来。请问在车上谁有使命，谁有责任继续开车？有钱的吗？他不一定会开车。有力量的吗？也不一定。凶的吗？更不一定了。一定是懂开车的人才有责任开车。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就在于说，因为你了解了整个社会国家兴盛衰亡的道理，你知道怎么样为百姓服务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可以了解，那么这种知识就自然带来一种使命感。他的使命感不是说我要升官发财，我要取得某种享受的机会，不是的。真正的读书人对于这些啊，他会把它当作自然的结果，而从来不会当作目的。我们有时候要分辨一个词，叫做目的跟结果不一样。目的是你设定的非达到不可，结果是你做好的自然就出现的。富贵对于读书人来说向来只是结果，而不是目的。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在前面，傅佩荣先生给我们讲述了孔子认为的为官从政所需具备的基本条件。那么在孔子的理想中，究竟怎样做才能达到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的标准呢？对此又提出了哪些建议？
那接着呢，我们就要看一下政治领袖的作为在孔子眼中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在每个单位甚至一个学校，他都有他的最高领导，那么他怎么样去把他的事情做好呢？在孔子看起来，他有以下的建议。他特别推崇一位这个郑国的宰相，叫做子产。他说子产呢，他做到四点君子之道。第一个，行己也公，对自己啊各方面的操守要公。既然你是公务人员，你就要设法做到怎么样呢？公这个字啊，是自我的要求，态度非常的严谨认真啊。第二个，事上也敬，对待长官侍奉长官要尊敬。这个时候不管你年龄大小啊，你不能说长官年龄太小了，我年龄比较大，不行。其养民也惠，恩惠的惠，养民就是让老百姓活下去，要设法能够广施恩惠。孔子在这一点上呢，让我们了解到他没有反商情节。以前很多人都说儒家跟商人啊好像不太对路啊，会批评那些做生意的人，事实上不然。孔子有一次到了魏国，在街上看到人很多，他忍不住就是说，哎呀，人口真多啊。他的学生替他驾车，就问老师，人口多了之后呢，下一步呢？孔子说让他们发财。所以一个国家老百姓拼经济发财，这符合孔子的原则，但是这只是第二步啊。如果说只是人口多了再发财就结束的话，那何必需要孔子呢？我们也知道。所以学生再问，那有钱之后怎么办呢？最后一步，教育他们。但是我们听到树之父之教之，人口众多让他们发财，教育他们这三句话的时候，千万不要误会， 因为它并不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它是一个逻辑上的先后。逻辑上的就是说，你之所以要让人口众多，是为了要让大家过得快乐，你不能说人口很多过得贫穷，谁愿意活着呢？所以人口多了之后希望有钱，接着有钱之后希望受教育。逻辑上是说，如果你没有先设定目的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作为都不可理解。逻辑强调的是理解，就你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事呢？按照顺序，因为假如说你说饭也吃不饱，衣也穿不暖，你要一个人受教育，叫做强人所难呢、啊。但是如果你忽略教育这一关的话呢，那问题可大了。孟子后来就说得很直接了，孟子说老百姓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我们都知道孟子比孔子个性要急很多啊。孔子可以慢慢讲，道不同不相为谋，孟子道不同就立刻批评了，批评出来的话都很严重的，你听了都受不了。我们大家念过孟子都有压力，动不动就非人也，非人也，说不是人了啊。但是他这个说法并不是说你以后没希望哦，他希望你觉悟啊。孟子如果说你非人也，你生气的话，孟子就说恭喜你，你又变成人了，因为你会生气，你被别人说非人，你觉得不高兴，代表还有希望。如果孟子说你非人也，你无所谓，那真的非人了。所以在孔子来说的话呢，像孟子后面发挥都是孔子的思想，吃饱穿暖，生活散漫，没有受教育就接近禽兽，像这个就是儒家的一种很好的观念。我们一系列介绍儒家的思想呢，至少希望各位朋友可以了解，儒家是一套哲学，他绝不会轻易啊说一句话没有根据的。比如我们很多人念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这不是孔子的话，也不是孟子的话，因为性本善这个说法呢是一种信仰，就跟很多基督徒说人有原罪一样，它是一种信仰。儒家不是宗教，儒家是哲学，哲学是对人生经验做全面的反省，所以他讲的每一句话在经验上都有根据，在理性上都有合理的思维。其使民也义，最后一个字，因为古代的老百姓他要服劳役的，像现在很多人到了北京附近就要看万里长城，我是不忍心去看万里长城了、想到多少人在那里服劳役啊，后来也查出来在他附近有很多枯骨啊，都是没有名字的，都是当时服劳役的人啊。古时候你要开沟渠要建城都要靠这些人服劳役，服劳役的话呢你就要安排时间，比如农业社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你不要在他前面耕耘的阶段呢让他服役啊，服役之后后面没有收获怎么办呢？
傅奎荣先生通过子产的四点君子之道，给我们阐述了孔子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应该具有的修为。那么除此之外，作为政治领袖还要做出哪些改进呢？
第二步呢，我们再看，你担任政治领袖呢，要先政己然后政人，但是这一点恰恰是最难做到的。所以鲁国的当权者季氏问孔子说，我现在当政了、才二十几岁啊，叫季康子，因为他有这个世袭的这个机会嘛。他就问孔子，孔子是国家顾问呐、说我要怎么样治理国家？孔子说你自己做好，行得正，底下自然是端正的。那季康子听了之后，心里想，我就是无法行得正啊，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好了，我把无道杀掉，以就有道。他用一句话是这个政治领袖说的话里面最残忍的，他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我把坏人杀光，我去接近好人，这样怎么样？但是他忘了一点啊，坏人是怎么来的？坏人也是好人在某种情况变坏了，那坏人改过就变好人了，所以他完全不懂得人的生命是有变化的可能这个道理，居然就把人一分为二，就是我们国家只有两种人，一种坏人一种好人，坏人杀光，国家就很太平吗？美国一位学者研究政治啊，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所有的政治就考虑一点，要避免残酷，政治领袖一定要避免残酷，你如果残酷的话呢，好像别人的孩子死了跟我无关，那就完了。儒家为什么让我们崇拜让我们佩服？孟子就把孔子的精神啊非常具体的总结为一句话，他像孔子这样的人，叫他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叫他杀一个无辜的人，把天下给他，他都不要。 所以孔子对于做官这件事呢，一向是肯定的态度。孔子说过一段话，他说君子有三位，三种敬畏的对象。第一个，敬畏天命，这个没有问题了，孔子五十二是天命嘛，天的命令当然要敬畏了。第二个，敬畏大人，他的大人两个字呢就是政治领袖。第三个是敬畏圣人之言，古代圣人说的话，像我们现在念经典你要尊敬他，以前人念这种经典还要先焚香啊斋戒啊才敢去念的了。那么现在就不一样了，有位读者问我说，我把你注解的论语就放在卫生间，方便的时候就看一下，他说这样子会不会不太尊敬。我说反对他也不见得会听啊，我只能说你，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了。在西方一所修道院里面，有两个修道的人，一个人问神父说，我在祷告的时候能不能抽烟？神父说当然不行啊，祷告的时候怎么可以抽烟呢？第二个人问说，我在抽烟的时候能不能祷告？可以的，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啊。所以呢，设法让自己啊能够心意纯正最重要。所以孔子对于政治领袖的作为非常看重，他说我尊敬大人，大人就是有官位的领袖。为什么要尊敬大人呢？孔子这个话完全符合当代心理学的原则。当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受人尊重，他就会尊重自己。现在做父母的都知道，用鼓励孩子代替责怪孩子，你越责怪孩子啊，他越自暴自弃。你越鼓励他的话，你跟他说你一定行的，他就觉得自己真的行了。因为人本来就有潜能，只是看你有没有发挥而已。政治领袖也是一样，他需要我们老百姓啊多多鼓励他。像孔子这样的学者，他敬畏大人，所以他看到国君的时候，国君再怎么样不理想，他照样该跪两次就跪两次，该敬礼就敬礼。你看《论语》的第十篇《乡党篇》，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人啊上朝去跟国君见面的时候呢，几乎都不敢呼吸啊。孔子站在那边好像不会呼吸的人一样，憋气憋很久啊，好像不能呼吸，脸色都非常庄重啊。但是他走路的时候，国君叫他做事说，今天哪一国的大使来了，请让孔子去这个负责招待，他就很开心，国君特使招待外国来的这个大官。他走路的时候呢，你看到会觉得很好笑，在《论语》里面就描写说，他走路的时候，这个手张开来像鸟的翅膀在飞翔一样啊，所以他走路也很潇洒的，那么个子那么高，走起路来手一伸开，那袖子那么宽，所有人都在欣赏这个美丽的风景啊。所以孔子是一个很有礼仪操守，各种戒律啊都非常严格遵守的人，所以他希望国君也能做，因为国君在高的位置上啊，他做得好，天下人都跟着走，这位置太重要了。
孔子认为，一国之君的操守对于整个国家都有重要影响，同时对于一个国家的国君来说，如何让国家长治久安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面对急功近利的国君，孔子又是如何答复的呢？
有一次鲁哀公啊还是很希望得到一些启发，这些政治领袖在当时啊都很希望能够把国家立刻就安定了，也算是很好心的。他就问孔子说，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安定？这实在是太大的问题了。孔子说，话不可以讲得那么极端，如果勉强要讲的话，哎，那倒是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安定。哪一句话呢？为君难，为臣不易，七个字。做国君很难，做大臣也不容易，这样国家就振兴了。所以有时候你说很多的事情听起来好像整个国家都要振兴好像很难吗？其实不难，你政治领袖国君是知道自己的位置很难做，大臣知道说做大臣也不容易，所以为君难为臣不易，这七个字国家就振兴了。这鲁哀公听了之后呢，大概觉得想知道反面的情况吧，他有没有一言足以上邦，一句话让国家灭亡。孔子说，话不可以讲那么极端，如果一定要说的话呢，也有一句话，那句话就是，我当国君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你如果脑袋里面老想这句话，今天我当了领导，就说我当领导没什么乐趣，除非你们都听我的话，这样一来的话 国家也会灭亡啊。国家就需要集思广益，让所有的人才可以这个畅通往上发展，让所有的好的建议都可以得到实现的机会。
在战火纷飞的春秋时代，孔子怎样从一个仓库管理员做到鲁国的代理总理？孔子认为从政需要哪些基本的条件？孔子的为官原则对现代人又有什么启迪？新晋谈孔子九讲之孔子的为官之道正在播出，让我们听傅佩荣先生娓娓道来。孔子对为官之人的政治修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他又是怎样在自己的实际行动中做到这些的呢？在儒家的政治主张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人性论基础？
孔子有一次上朝，下班回家的时候呢，家人跑来报告说不得了，马厩失火烧了。孔子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完全没有问有没有马被烧死。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啊，含义很深刻啊。因为在封建社会里面，有阶级的，马厩失火谁可能受伤？马车夫、工人、佣人。但在孔子心中呢，他们跟我们一般人完全平等。为什么说完全平等呢？因为他远远超过马，马是很贵重的了。比如我家这个车棚烧了，我就用我的棚子车怎么样，当然我是没有车的，我假设我当然不会问有没有人受伤啊，当然先问车怎么样，爱车如何了。但是孔子只问有没有人受伤。就在1977年呢，日本发生大地震，大和和服株式会社的会长知道工厂烧了，立刻到工厂去，只问一句话，有人受伤吗？而不问有没有损失。工厂士气大振，说我们老板来了，只问有没有人受伤，完全没有问公司有没有损失，所以整个工厂立刻就恢复了他们的生产能力。他为什么做得到？完全学孔子，他就把这句话学去了。其实我工厂烧的话，我怎么可能不担心损失呢？但是你要学孔子，就要学像一点，跑过来问有人受伤吗？损失是不要谈，不要谈，先看有没有人受伤。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呢、学孔子之后会发现他对人的尊重。所以儒家这种人文精神呢、人道精神呢、是这个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的。那如果你再追究，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呢？到孔子、到孟子都推行仁政，仁政就是要爱护百姓。所以我们今天所谈的，我再做一个简单的总结。首先我们就孔子个人的经历来说，当时的念书人的出路呢，就是做官。做官不是为自己哦，更是为了百姓，等于是我的知识跟能力呢要为别人服务，但是知识能力还要加上德行。如果只有知识跟能力没有德行的话呢，这个官肯定做不好。所以孔子一生的发展呢，能够从他年轻的时候做最基层的公务员，到后来在鲁国五年的期间做到代理总理这样的位置。但是后来理想不符合啊，周游列国，希望能够找别的机会，最后都失败了。他的失败并不代表他的理想是错误的，而是代表理想不能脱离现实。理想作为理想，不是为了让你立刻实现，而是为了让你有一个方向。人生最怕没有方向，没有方向，没有理想的话呢，这个现实的生活很容易就形成一种障碍，重复而乏味。所以人的生命的可贵，生命的价值，在儒家里面可以充分的体现出来。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